夫子的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上帝的教训充满智慧和真理，我要牢牢记在心里，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举手投足有身养事。
哥哥，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了什么吗？
上一次嘛，讲的是创世纪，我也不太记得。
讲了神带亚当去了动物园，是不是啊？
不是吧？
是啊，神不是让亚当看到了很多的动物，然后还让他给他们命名，对吧？这不是带他去了动物园吗？看了好多的动物，是不是啊？爸爸是不是也带你去过动物园？你是不是也看过很多动物呢？你能不能讲一讲，看你印象最深刻的动物有哪一些？
考拉，还有吗？
是，你上一次也讲到了考拉。
考拉，然后呢？还有，我记得我就站在那个石头上，离着那个镜子很近很近的那种，看那个狼，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就是猫那种类的狼。
狼，好像还有黑熊，对吧？那是狼。
好像是的。然后我记得我们看到了一种这么大的动物，它好像不吃我们给喂的食物嘛。我记得它好像有个栅栏来着。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吗？
猫还是刺猬？
在动物园里面看到了粉红色的
火烈鸟。
嘿，还有什么其他有印象的动物吗？
熊猫特别有，就是熊猫特别可爱。
熊猫特别可爱，狼可爱吗？
狼嘛不可爱。
你觉得这些动物它们的性格会是一样的吗？
那可不一定。
你觉得什么样的动物是什么样的性格？你能举举例子吗？想象一下，
狼的性格是，性格就是脾气比较大。
狼是坏脾气是吧？
对。
然后呢？
一种不友好的动物。
不友好啊？那还有好多动物呢。你觉得最友好的动物是什么？
友好的动物吗？
考拉是什么性格？
考拉就是懒懒的，一天到晚趴在树上。
哦，那熊猫呢？
是总缠着给它喂竹子的那个管理员，总抱着它的腿，
想要吃东西吧，很馋是吧？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手机上看的。
还有其他的动物呢？你还看到好多动物啊，大象啊。
哦，好像是的。还有那个河马，河马我都看到它那个屎都出来了，
飘在水上了是吧？哎，那河马给你感觉是什么样的性格？
不爱干净。
不干净是吧？对啊，好，刚刚那个场面是不很干净。大象呢？
大象呢是一种亲近的动物感，
它很安静是吧？
那
长颈鹿呢？
长颈鹿嘛，是一种，不知道哎。
不知道。今天你还做了一个题目，爸爸还说你做错了，你那个谜语你还记得吗？
知道。
你再说说看呢。
年纪并不大，胡子一大把，不管见到谁总爱叫妈妈。
这是什么动物？
山羊。
山羊。那你当时写的是什么？
绵羊。
爸爸说你写错了是吧？
可是我觉得绵羊也有胡子。
你觉得绵羊和山羊差不多是吧？你现在能知道它们的区别吗？
但是我答案就在这边。
这个答案是画了一幅画是吧？但是爸爸跟你讲了，山羊是有脚有胡子的，然后绵羊呢没有脚，但是浑身都是毛。其实它们都是有区别的哦。爸爸问你啊，你所有的动物里面最害怕的动物你是什么？
狮子，就是那个戴着围巾的。
是戴着围巾的狮子。
嗯。
看起来很，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凶猛。
很凶猛，毕竟这个狮子和老虎还是很大的是吧？爸爸问你一种动物，看你的有没有印象好不好？其实你也看过了，你有没有看过蛇啊？有印象吗？
有印象啊，不是那个带我去昆虫博物馆都看过了。
你看过好多好多次蛇是吧？
昆虫博物馆里看过蛇，有各式各样的花纹，有的时候有些蛇还卷成了一个像绳子一样。
那你觉得蛇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邪恶呗。
邪恶啊？你为什么跟其他，
或者是，可是我感觉狼那种有点不像主的那种性格。
是不是因为你已经听过一些圣经故事了？
对。
为什么你对这个蛇的这个概括呀，跟其他的动物比完全不一样是吧？
我也觉得蛇还是比较可爱的。
蛇可爱啊。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我也觉得呢。
你觉得蛇是可爱的，这个可爱是跟你刚刚讲的这个考拉兔子是一个意思吗？
兔 子。
哦，刚刚讲的是什么动物可爱啊？
我最喜欢估计就是熊猫了。
熊猫，你觉得熊猫可爱啊？
嗯。
那你觉得蛇的可爱跟熊猫是一样的可爱吗？
对，但我还知道，我记得一个动画片里，因为呢，我记得啊，火烈鸟它是白色的，
嗯，
它就是呢，平常它不就是应该不是，它就喜欢单腿站立吗？
嗯。
然后呢，我记得它是靠吃水里的那种盐水虾。它变成粉色的。
好吧，这个是一个小动物的一个小故事。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圣经里面是怎么讲一个蛇这个小动物了，好不好？
嗯，
你来给我们读一下三章一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好，这就是圣经上第一次出现一个小动物，对不对啊？
嗯。
哎呀，这个动物竟然是蛇，那神圣经上是怎么去概括蛇这个动物的？用什么词？
狡猾，但是我说的也是那个意思，可是我就是想不起来了。
你觉得狡猾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狡猾？
嗯，狡猾就是很坏呗。
很坏。它这个坏跟你感觉的那种狼的那个坏有什么区别呢？
它这个坏，嗯，是骗人。
骗人，狼不骗人。
对，狼。
狼直接就是凶狠，是吧？
对对对。对
狼比较像强盗，蛇比较像骗子，是吧？
嗯。
它可能是有一点点道理的哟。那你觉得蛇到底怎么骗人了呢？
嗯，可能就是用它的花言巧语呗。
花言巧语，其实圣经上给我们解释了。假如说，你看啊，我们不知道狡猾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嗯。
那我们直接往下看，圣经是不是有可能你给我们解释了？第一个，你看蛇对女人说，这个动物竟然会说话，你知道有哪些动物会说话呢？
鹦鹉。
鹦鹉，还有吗？
鹦。再想想啊，
差不多了。其实会说话的动物呢并不太多，鹦鹉啊、嗯、八哥啊已经是。
八哥是啥？
八哥也是一种鸟，鹦鹉也是一种鸟。鹦鹉呢基本上也是一种代表了、嗯、但是你知道鹦鹉说话和我们人说话有什么区别吗？
鹦鹉说话咯咯巴巴的呗。
哎，鹦鹉有个成语你知道不知道？鹦鹉学舌、嗯、听过没有？
不知道。
嗯，鹦鹉啊，它是个说话呀，它只是单纯的在模仿这个声音。
对。
对呀，你觉得真的对吗？爸爸只是这么告诉你，你去想一想吧。鹦鹉说话只是单纯的在模仿这个声音，
嗯，
它不一定真的知道这个声音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我也觉得，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懂一丢丢的吧。
嗯，比方说爸爸教你一句英语 Let there be light
啊，我不听，我懂，我懂。
你不懂对不对？但是如果让你模仿这个声音的话，你能模仿出来吗？
嗯、
let there be light
there be light。
对，你看你是不是就是第一次模仿是不是就已经模仿的差不多了？
嗯。
哎，那你觉得如果稍微加一下练习的话，你是不是可以爸爸说的差不多啊，这个英语的话？
嗯。
但是即便你说的可以和爸爸一样的话，你能知道这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吗？
对，万一用错了，那可能就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英语背后说的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对。
那么鹦鹉大概也是这个样子，你明白了吗？
嗯。
啊、哦，所以它其实不会真正的说话，说话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到目前为止，《创世纪》从一开始读到现在，你知道的唯一能说话的
只有一个狡猾的蛇
啊！听清楚这句话哦，嗯、爸爸再问一遍：从《创世纪》到现在，你知道有哪一些角色是可以说话？
角色包括人吗？
包括人。
那就是耶稣。
你又要耶稣？好，
那是啥？
耶稣可以有耶稣，耶稣道成肉身之前是神的道，也可以。
神。
对。
亚当夏娃动物，哦不对，动物不换吧，动物不会啊。
其实你要准确的说的话，创世纪从第一章到现在只有神说过话，对吧？
为啥？
然后亚当还说过一句话，但是我们今天查经把亚当说的那句话给跳过去了、嗯、下次来补一下。所以其实只有人和神是会说话的，对吧？
嗯。
而且人为什么会说话呀？
嗯，神吹的那口气吗？
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人是有神的形象和样，是吧？
嗯。
哎，这是很关键的。哎，那你说神为什么要故意把鹦鹉这种小动物造出来？
嗯，
它会说话，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又没那么特别。但是鹦鹉说话又跟我们是有区别的，你觉得呢？很多人就觉得，你看啊，有些人讲人是唯一会讲话的生物，就觉得很特别。哎，有些人说不是啊，你看鹦鹉也会说话呀，人就没有那么特别，只是人可能发展出来的这种很特别的技能而已，不是从上帝来。
是上帝。
所以这就是一种很狡猾的话。怎么破解它呢？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说话这件事情其实是很特别的，只有人能做的啊。鹦鹉啊，它只是学舌，它不知道背后的意义的。 好哦。好，我们不扯远了。那你会知道，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其实只有神和人说话，如果突然有一个动物到你面前来说话了，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甚至可以把你吓一跳的事情？
那是什么动物呢？
那就要问你了。其实这个问题，我想问小朋友，我想问很久了。以前我们看动画片的时候，如果突然有一个小动物跟人说话了，大人可能会吓一跳，因为觉得这很奇特；小朋友就觉得这个没什么好奇特的，好像小动物本来就会说话一样。你觉得是这样吗？如果小动物跟你说话，你觉得这是一个会把你吓一跳的事情吗？
不会。
你就觉得小动物本来就会说话。
那是什么动物呢？
比如花花。
花花。那我就抱着它直开心了呀。
是啊。哎，如果动物会说话还是一件好事啊。
对
啊。有可能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夏娃可能当时没有吓一跳，是吧？
对，但是我也觉得是坏事。
哎，所以你看蛇为什么对女人说话呢？如果蛇对亚当说话，对男人说话，可能爸爸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特别。但是可能蛇对女人说话的时候，就会像你一样觉得，哎呀，好，这件事情好像哎挺好玩的嘛。
对。
那我们具体来看他说什么好不好？
嗯。
接下来蛇是不是说了一句话呀？
嗯。
你蛇说的是这样一句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能不能告诉我，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乍一感觉，你听懂了吗？
嗯。
你会怎么回答？
对
对呀、啊，
哦不对不对，
还是不对。
哎，
你不要听爸爸的语气在那猜，你就告诉我你听懂蛇说的这句话没？
听懂，
听懂了。那你怎么回答？如果不看圣经，让你自己来回答的话，因为蛇是对女人说话呀。
是神说的话就是真的呀。
也就是说这句话应该这么讲，就是神真的是说了，不许我们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不许我们吃。
哦、不对不
对不
对
啊，那就是不对了，就是神没有说不许我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那是不是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
嗯，
你不会觉得很乱？
嗯，
所以蛇说的话这句话狡猾的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会发现这句话你从正面回答是也不对，回答不是也不对，有没有发现？
对啊，我觉得不是比较有点对。
不是，也就是说神没有说不许我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那这意思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吃树上所有的果子？
不是。
所以到底是还是不是呢？
嗯，是不是的，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蛇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有问题的，可能你太小了还没感觉出来，他因为他所问的那个范围根本就是错的，知道了吗？
哦，
但是蛇，你看这就是蛇狡猾的第一个地方，就有些问题啊你回答是也不对，回答不是也不对，这就是狡猾的地方。
那刚刚好呢？
你怎么说呢？你比如说你现在回答一下蛇，你怎么刚刚好回答这个问题呢？
有时候是刚刚好可以说的呀。
这个可能要等你稍微长大一点你才明白。但是爸爸给你讲第二，如果你实在是暂时还读不懂蛇说的这句话其中的这个乖谬的地方的话呢，你就记住头五个字就可以了：神岂是真说。这五个字你能听懂？
嗯，好像完全听懂。
神岂是真说，就神是不是真的说了呀？
对啊。
这个话能明白了吧？那你就记住蛇现在其实是不是对于神说过的话发出疑问了？
蛇对神，
蛇对神说过的话发出疑问。蛇，神是不是对亚当说过一些话？
嗯。
然后现在蛇是不是对神说的话发出疑问？
嗯，
他是不是在质疑这件事情，然后让女人去怀疑这件事情，然后他问了之后女人就要去想，对不对？然后呢，这就是蛇做的一件事情，让女人去怀疑神，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嗯。
那你知道什么叫狡猾了吗？
狡猾，知道。
什么叫狡猾？
嗯，坏
啊，
很坏，
很坏。就从刚刚这个五个字去概括一下。
神岂是真说？
神岂是真说？翻译一下，就是神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话呀？
对。
那么刚刚爸爸是不是跟你说，当蛇这样跟女人说话的时候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为了让夏娃不相信蛇吃枫叶上和树上的果子。
对，就是让他不相信，对不对？
嗯。
还有一个词就是让他怀疑，让他怀疑就够了。你知道什么叫怀疑吗？
怀疑就是半信半疑的意思呗。
对，有一点这个意思。其实蛇真的是很狡猾的，他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去怀疑神，是吧？除了神对亚当说过的这句话，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他都让我们去怀疑，你知道吗？
嗯。
比如说你是不是问我爸爸，诶，除了我们之外其他是不是还有很多人为什么不信主啊？是不是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我们啊都活在这个蛇的这个怀疑之中，明白吗？比如说圣经一开始是不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然后就有人怀疑了，这个世界不是从神创造来的，是怎么来的？ 比如说是炸出来的，或者是其他的方法来的，比如科学家可能还在研究，但是呢无论是什么样的方法就不是从神来的，就是不是就在怀疑啊，就科学家还没有研究出来的事情他们就在怀疑。还有圣经上是不是告诉我们是神创造的人啊，那么蛇就让我们去怀疑人不是从神创造出来的，那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只知道我是从妈妈肚子里来的。
对啊，但是你是从妈妈肚子里来，妈妈又是从妈妈肚子里来的，那一直往上推的话，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觉得还是从肚子里来的呀。
但最关键的还有最初的人啊，我们是从亚当夏娃一点一点生下来的，是不是？但是亚当夏娃是从哪里来的？
亚当夏娃是土造而来的，
是神创造的，对不对？
嗯。
那么蛇就让我们怀疑亚当夏娃人呢不是从神创造出来，比如说是猴子变的。
猴子？
你也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
对呀。
爸爸之前跟幼儿园的小朋友有一天去认识那个动物的卡片啊，那个突然有一天翻到了一个猴子的一张卡片，哎，我突然想到了，然后就问小朋友们，我就问小班的小朋友们，我问你们觉得这个猴子啊，你看它也有眼睛也有手，你们觉得它像不像人啊？你觉得像还是不像？
不像。
对，小朋友们都说不像。
嗯
哇，你看这就是小朋友们心里面最直接的感受，猴子就是猴子，其实跟人一点都不像的，对不对？
对呀。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你们知道吗？但是现在有很多的科学家，哎，他们啊非要告诉我们，我们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这是不是很奇怪了？
对呀。
小朋友们也是这么讲，对不对？嗯，你看除了这个天地和人，神还做了哪些事情是蛇可以让我们去怀疑的？比方说，哎呀，我们其实应该按顺序讲的哦。还有一个，上一次是不是神
的灵不是运行在水面上的？
对，蛇就是做这个工作，蛇做的工作就是把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怎么样，
反过来说。
对，非常好，就是反过来说。现在你终于知道了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会在这个不信主的人中间啊，你会去听，你会发现他们所说的一切关于神的事情和我们说的都是反，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可以去试试看啊。而且蛇正在做越来越多破坏的工作。
对，
比如说圣经上说，当神让亚当和夏娃做夫妻的时候，是不是一男一女啊？但是现在很多人说不一定是一男一女，也可以是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也可以做夫妻。
哎，可是亚当他是男的呀。
对啊，那如果是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很奇怪？
对，
所以你看这些通通都是蛇做的工作。神启示真说，蛇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神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通通把它反过来说，通通把它放在那个怀疑里面，要塞到人的心里面。
对，神说的是好的，那蛇说的就是坏的。
对，就是这个意思。神说好的，对吧？然后呢这个蛇就说，诶，真的是好的吗？不一定是好的哟。然后神说有一件事情不能做哦，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哦。然后蛇就说，真的不可以吃吗？神真的说不可以吃吗？如果这个问题问到你，你要怎么回答？
神的话不能听蛇的话，
你就不理蛇是吧？
坏人还要理他。
诶，但是问题是你看刚刚爸爸跟你说了蛇说话了，诶，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可爱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如果花花说话了，你是不是会愿意跟他讲话？
对，但他说话了可能也会告我的状。
有一个问题可以问问你，比如说以后如果有一个陌生人跟你说话，你觉得你是搭理他还是不搭理他？
不搭。
为什么？以后所有的陌生人跟你说话你都不搭理，万一人家需要你的帮助怎么办？
如果他需要宝的帮助，那我就理他。
但是如果他是通过帮助来骗骗你怎么办？
我就让上帝祷告呗。
这个问题很难哈。爸爸就是告诉你，很多时候蛇对女人说话，女人是不是从一开始拒绝他，这个可能很难去判断。但是当女人一旦听到蛇说这样的一个话，神岂是真说的时候，就是他的话语其实是在质疑神的时候，是在怀疑神的时候，那么女人就应当非常的去警觉小心了，对不对？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当别人来到你面前可能是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警觉性。如果他的言语里面是带着狡猾带着谎言带着危险的，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警觉，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对不对？怎么样才能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呢？比如说对于夏娃来说，他怎么样才能分辨蛇的话呢？你看比如说蛇现在问的问题很难回答哦。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其实神说的是园中有两种果实，一种是园当中的那颗果实，对不对？园当中的那两颗果实，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是不可以吃的，然后其他的果怎么样你可以随意吃，对吧？所以其实当我们去看园中这个树上果子的时候，我们要分辨是不能把它混在一起，一种是其他所有的果实 我们可以随意吃，
嗯，
只是园当中的那两株果实不可以吃。但是当蛇这么去问可不可以的时候，它是把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当成一个整体的范畴，对不对？
嗯，
那我们又不可以说可以吃，因为在这园中里，园子里面确实有两棵树上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
哎，为什么是两棵呢？不是一棵？
两棵呀，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啊。
生命树，生命树不是好的吗？
哎，哦，爸爸说错了，扣扣你真的好聪明啊！生命树上的果子是可以吃的，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对吧？
嗯，
哎，不错，爸爸一直以为你在发呆呢，搞了半天你还是很仔细的嘛。好，爸爸重说一遍，也就是说园子里面的树虽然有很多，但是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树，这是不可以吃，
嗯，
一种是其他所有的树是可以随意吃的，对吧？
嗯，
但是现在蛇把这一个两个范围把它混在一起了，又单单的问园子所有的树可不可以吃。那么当他这样问的混在一起去问的时候，你是又不能回答可以，又不能回答不可以，对不对？
嗯，
因为如果你回答可以，难道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可以吃呢？但是如果你回答不可以，但明明说了其他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
嗯，
所以这就是蛇刚刚狡猾的地方，对吧？
嗯，
他把两个范围混在一起，明白了吗？
嗯，
就比方说刚刚爸爸讲的，人是人，猴子是猴子，但是呢蛇做的一个坏事情就是他要把这两个事情混在一起吧。你看神做的事情是什么？分别，对吧？当神造了光的时候，他就把光和暗分开来了，当神造了空气之后，他就把天空海洋陆地又慢慢分开了。神做的是分别的事情，对不对？蛇做的是什么？混乱的事情，把人和猴子想混在一起，对吧？把这个能吃的和不能吃的这个果这个树把它混在一起，对吧？把这个婚姻，把婚姻中的男和女都混在一起，这就是蛇做的事情，是越来越混乱。但是神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看神创造天地是越来越有次序，对不对？所以爸爸总是在告诉你，不管你做什么一定要有次序，把所有的东西要整理好，不要总是乱七八糟的哦，这是有道理的哦。所以你看蛇他现在就是把这个范围混在一起，然后再问神有没有这样说啊，你又不能回答是又不能回答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什么最好回答他的方式吗？
起什么那个中华
这个问题啊，爸爸是这样想的，我们留到下一次再讲好不好？因为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啊也有点讲究了，爸爸下一次单独跟你讲好不好？
嗯。